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漫谈党文化节目。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又请来了张天亮先生来做我们的嘉宾。
嗯，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先看一段场景，然后我们回来聊。
好，周总，
坐。
小张啊，我们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啊，在中国大陆代理我们马上开第三家了。啊，最近呢我也很忙，走不开，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又有能力我信得过的人去主管，看来看去呢就你合适。
周总啊，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您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这时候回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小张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聊法轮功的事了，我都明白，法轮功好，共产党混蛋，这我都清楚，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我就是不明白，不就是练练功吗？政府不让练，你不就别累了吗？
哎呀，这个政府不让干就别干了，这听上去肯定不对哈。
嗯，
但是好像也是一种比较实际的说法。
是，好像比较难解释哈。嗯，
对，这种讲法其实要仔细想起来很有意思哈。
嗯，
就是说他劝人的这种方式很有意思。你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说一个人劝另外一个人不要偷东西。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偷东西错了，所以你不要偷，是吧？
嗯，
他不会说哎呀政府不要偷，不让偷就不要偷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他对的话那你就可以做嘛，不对的话就不可以做，是吧？
嗯，
但是呢他这种说政府不让干就别干了，他恰恰掩盖了或者说回避了这个事情本身的对错问题。
嗯，
这个说这个话人呢，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其实并不认为你做的事情是错的，他只不过是说哎呀你不要跟政府对着干而已。
嗯，我想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
是，对，他这种说法的话，他真正表达的是一种对暴力和强权的一种服从。这个里边呢，我就有两个非常大的思维误区。第一，就是说政府你为什么不让我干，这是一个是非问题。
嗯，
第二的话就是说你凭什么不让我干，你说你不让我干那我就干，你能把我怎么样，是吧？你得后面有一套东西在背后去支撑你的这个政府的权威。
嗯，
这两个东西的话，如果我们要跟正常的社会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严重的问题。首先哈，比如说作为一个正常社会的政府，他并不判断对错，就他不做道德上的判断，也不做道德上的解释。政府的话它本身是一个行政部门。那么其次的话，就是说政府他也不决定该不该镇压你，或者说该不该去这个对你进行法律上的处罚。因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它是一个行政部门。我们拿美国来举一个例子哈，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这样一个国家。
嗯，
他这种社会机制的话，就是说整个立法权是在国会的，就是说国会立法之后的话，政府只是来负责执行。
嗯，
对，你要应该处罚的话，政府有监狱来进行处罚，但是说到底应该判多少年，这是由法律来决定的，而并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一个正常社会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是非层面跟在机制层面的话，它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共的话，它首先它垄断道德，他来解释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是吧？共产党他总宣传自己正确嘛，对吧？那他老对，他老正确的话，你跟他不一样，当然就是你错了。他实际上说你错了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想法。其次的话，就是说共产党他垄断了整个国家的这种暴力资源。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政法委员会，这政法委直接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的。那么政法委的话是什么呢？垄断了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都给他垄断。公安负责抓人，检察院负责起诉，法院负责判决。最后呢，这个司法部的话负责搞定律师跟劳教所，这中共一条龙服务啊，就是从头到尾全是他，政法委一下就全给垄断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他想要处罚你的时候的话，他就可以一下子把你那个就是抓起来，然后进行处罚。同时的话，他还垄断了，比如说外交啊、媒体啊、特务啊等等，就整个暴力机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嗯，
这个时候的话，就会给你一种胳膊拧不过大腿这种错觉。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明白哈，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明白自己身处的是一个恶性的政府，或者是说一个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社会运作机制里面。
但是我在想，他现在不是也开始讲法律嘛？那么有的事情他说不让你做，然后他还立法，就是也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把这立法一立，那这样你做了，实际上你就是违法了。
对，表面上看起来当然是就是好像是你在违法。这个里边的话，我就想讲一个故事哈。在美国呢，就是有一个人的生日是美国的公共假日，这个人是马丁路德金，是吧？
嗯，
其实就是像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它最伟大的三个总统是吧，华盛顿、 就是领导美国独立战争，是吧？然后的话 ，Jefferson 的话起草的这个权利法案和这个独立宣言，它是整个美国一个社会运作机制是这个从这个地方奠定起来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林肯，是吧？挽救了美国的联邦，解放黑奴，这样三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他们的生日都不是国家公共假日，可是马丁路德金却是。
嗯，
为什么他获得这么大的殊荣呢？其实他获得这么大的殊荣，其实是一个我可以讲，它是一个违法的过程。违什么法呢？种族隔离法。因为这个马丁路德金的话，他当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领导了一个黑人民权运动，这场民权运动的话呢，目的就是废除种族隔离法，而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去违反这个法律的过程。马丁路德金当时有一个演讲中就提到，他说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绝不承认你们这种这个不道德的法律。所以当时马丁路德金号召黑人用他们的身体去填满监狱，就是以身试法。
哦，
你当时这种种族隔离的时候，你看黑人如果上了公共汽车的话，只能坐到最后面去，不能跟白人坐在一起。进咖啡馆的话，只能是去黑人专用的这种咖啡馆，不能进白人的咖啡馆。
嗯，你提到这个，我倒想起我参与了一个译制片，就是有关马丁路德金他这个民权运动的一个纪录片。那其中就有一个场景，我就很深刻，就是在白人的这个咖啡馆里面，黑人就坐进去，然后白人呢就辱骂他，泼咖啡啊，然后把他抬着扔出去，然后这个人只要一站起来，马上又走进去，他不还手，但是马上坐在那儿，然后他们就把警察叫来，把他抓到监狱里去，只要把我一放出来，这个人马上又走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来。
嗯，
哇，给我很深的印象。
对，那么马丁路德金实际上就说这一场非暴力运动啊，就很多人参与其中，就是以身试法，这样就对抗这个种族隔离法。它实际上是反映出现在这个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去形容它啊，叫做公民抗命。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公民如果发现一个法律是不道德的法律，是一个恶法的话，他是有权利不服从的。那么这个公民对这种恶法的不服从，而且又秉持一种这种非暴力的精神啊，它本身就表达了一个国家民智开化跟这个社会成熟的一种表现。
您说这个恶法非法，可是谁来判断它是不是恶法？比如说，如果我觉得哪一条法律不合理，我就是我说你这是恶法，我不服从你，那社会不是乱套了吗？
对，当然这个里边的话，我们就需要回溯一下法律的源头，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判断一个法是恶法的话，我们就得去看这个法律的精神，法治的精神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涉及到法律的起源问题了。我们这个在大陆的时候，中共它法律教育这种所谓的法律教育哈，法律常识，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党文化的说法，叫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
对，
这是一个非常彻头彻尾的党文化的说法。法律的起
源都没有看到。
对，法律的起源根本就不来源于统治阶级。如果你要看一下现在的这个英美法系哈，就说它是基督教国家嘛，他们真正法律的起源是圣经，就是旧约全书啊。旧约全书，因为当时这个犹太人出埃及以后啊，耶和华在西乃山上给摩西啊，就是犹太人的先知传了十诫，叫摩西十诫。整个摩西十诫就是成为西方社会法律的根源，因为摩西十诫里边规定了人做人应该怎么做啊，不可杀人是吧，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他人财物等等，就规定了这些方面的东西。实际上这个西方法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从不可杀人这个摩西十诫中的一诫不可杀人中发展出现在的一套刑法体系
啊，
从不可奸淫发展出一套家庭法的体系，从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他人财物发展出一套现在财产法的体系。就整个西方这个法律体系，如果你要上诉的话，它是有一个宗教根源。这个印度啊、西藏啊什么都是一样，西藏的法律就是来自于佛教的戒律嘛。中国的话，它的法律实际上是来自于伦理，就是过去有一个词叫春秋绝狱，春秋啊就是孔子写那个春秋。那个书绝是判决的绝，狱的话是监狱的狱，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对还是错，需不需要处罚，根据是儒家的一套伦理。
嗯，
因为这种信仰或者是伦理的话，它是恒定不变的，所以这就给法律的话呢奠定了一个不变的一个基础。那么这里边就是反映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人认为上帝是公义的，或者认为神是公义的，公义的话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吧？所以这法律中呢，它必须要体现这种公平和正义的精神。
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个英文很有意思哈，它这个司法部，我们汉语翻译成司法部，其实呢，它叫做 Department of Justice。Justice 是什么呢 ？Justice 这个意思就是公平。对，所以西方的，你看它的法律的话，它这个标志是一个天平嘛，一定要平，就是能够衡量。中国这个法律，这个法这个字本身就是从水来的。如果你要去查《说文解字》的话，这个字的本源是来源于水，因为水总是平的。所以就是你要知道，公平正义这个精神是法治真正的精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把它叫做自然法的精神。
其实就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标准，所以你可以去衡量。
对，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现代社会哈，人们并不是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宪法 是国家根本大法，它实际上是规定了制定其他子法律的原则。如果你要别的法律跟宪法违背的话，这个别的法律就无效。这就是上叫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宪法是上位法，别的是下位法。但是这个同时，这个宪法整个这一套法律哈体系的话，它都是人制定嘛，叫人定法。人定法的话，它跟自然法，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公平跟正义的精神相比的话，它又是属于下位法。就是说，你的法律到底是不是恶法，我们就看一看是不是违反了这种公平跟正义的精神就可以。所以这个是并不难判断的。
您刚才说的是很有道理，但是我还是想把它拉回到这个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这个层面来说。你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像马丁路德金，这个在美国，还有在印度当时的甘地，都有这个非暴力的抗争的这种，就是抗法的这种行为。但是当时的环境是，当时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很专制的一个政府，至少他那时候还是讲法治，而且呢，媒体是开放的，是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对。
那么在中国这点呢，你会发现抗争和这个镇压的一方这个力量的对比是根本不成比例的。
对，是这样。就是其实越是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这样的政府就越不应该存在。就是说你违反了这样的法治精神，而且是这样的来迫害我。因为你想，我们纳税的钱养活了你政府，你天天镇压我，那么当然我就认为你首先就失去了你存在的价值。那么其次的话，就是说这种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分辨一下到底谁是胳膊谁是大腿的问题。
嗯，
这种力量的对比它并不是一个静态，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每一个人就是实际上民心的相位，它才是力量真正对比发生这个改变的原因所在。过去的皇帝都知道嘛，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吧？政府是船，老百姓是水。
嗯，
那么我们多一个人知道这种真相，多一个人的话抗争的话，这个力量的对比呢就在发生一种转变。所以就是说，过去有一句话啊，这句话的本身对不对我们先不讨论，但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叫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恰恰就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抗争，没有这种意识的话，才造成就是中共这种迫害的机制能够这样一直延续下来。而且你要知道，他这样的一个机制一旦延续的话，他今天迫害这一堆人，明天就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机制去迫害另外一堆人。就像是说，他现在对这个下岗工人呐、啊，对这个失地农民啊等等这些，这个包括上访的人这些手段，他都不是刚刚发明出来的，他都是当时迫害法轮功的时候用的手段，原封不动的再往这边搬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改变这个就政府迫害镇压人的这个机制的话，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并不安全。嗯，
哎，但是好像很多人他觉得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我也不会招惹到共产党，因为我什么都不信，那我也不会碰到这个拆迁啊、下岗这些事儿，所以他可能是觉得他是可以避免受到这种迫害的。
我看也未必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前一段北京的那个杀狗，就是收狗的，你家里只能养一个狗，然后呢你的狗如果超过35厘米就要被收走。那你想，如果我是一个养狗人士，我哪能想到说我养狗会被成为镇压对象啊？那他们就到北京动物园说搞一个征迁，结果就被武警警察一下围住了，就把抓了很多人嘛，
是
就等于镇压你嘛。
是，对，其实政府何止是养狗，他正因为中共的话他就是这样嘛，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过去一个人如果很狂妄的话，他是天老大我老二。其实我说这样人还不算最狂妄，他毕竟还承认天是老大，他只不过是老二而已。中共的话他就无神论嘛，所以他管天管地还要管人的思想，就是说他认为他是老大，所以他就什么都管。那他什么都管的话，他就不光是什么你练功他要管呢、啊、养狗他要管。你看天气预报，他是说如果你要研究天气预报的话，这也是一个就是研究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是吧？研究疫情的话他也不让你研究。当时为什么 SARS 病出来的时候媒体不报，政府不让报吗？政府不让报就不报，你看最后死多少人。所以说政府不让干就不干什么，很多时候恰恰我们都是这个其中的受害者。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啊，就是说这个是从民众的心态来讲，比如说他在说政府不让干的事情就别干了，他是觉得你这个事情不重要。那但是呢，从那个被劝的人角度来讲，他觉得这个事情像信仰，他觉得是可以用生命来维护的，所以这本身就有一种思维上的差异。
哎，你说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场景啊，这好像是一个人他不喜欢围棋也不下，他跟聂卫平说现在政府觉得围棋这个东西一下几个小时影响生产力发展，而且两个人面对面在棋盘上都是尔虞我诈的，我围你一块你围我一块，说要取缔了你就别下了，政府说了不让下就别下了。可是对聂卫平来说，他那可能是他生命存在的意义。
对，就是其实你看啊，就是说像这种谈就是下围棋也好，或者其他养狗也好，这还是一种就是说自己对这一生的这个一种人生的追求或者是爱好。可是你要知道，像信仰的话，它是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说的话，它确实是看得要比生命还要重要的。这里边其实首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权利问题。 就是说到底我有没有权利来做这样的事情。其次的话，为什么由你来决定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不重要呢？就像一个人失恋了痛不欲生，别的人说，旁观者说，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说你失恋了，这个不行的话再找一个吧，因为你觉得那个人不重要，可是对于失恋的人来说的话，他觉得很重要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如果一个人呢，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哈是对的，然后的话呢他又对别人并没有什么伤害的话，这是一个权利问题，我觉得政府根本就不应该来管这个事情。还有方面来说，就是共产党他特别喜欢强加于人，他有什么东西的话，他一定要把这个他的这种价值标准的话要套到你的头上来。这样我想这个本身的话呢就是一个党文化的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别的人的话就别用党文化这种思维方式的话去套就好。
嗯，特别是套在自己的头上。
嗯，其实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嘉宾张天亮先生，也谢谢各位观众，再见了。
再见。